弟兄姐妹平安，12月1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isdom in person， 智慧亲临亲自降临，或者智慧个人化，或智慧在人一个人里面的智慧。那这个很难翻，但是根据上下文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智慧亲临亲自临到，或者把它翻成个人化啊，就是在某人里面，那当然就是在这一位，在这位人生，或者啊，你也可以翻译成智慧拟人化，拟人化。但是我根据上下文，我把它翻成个人化。那今天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章18节到19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哎，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因为约翰来也不吃也不喝，大家就说他是被鬼附身的。人子啊，就引号救主基督来也吃也喝，大家又说这是个贪吃鬼、醉汉、收税员和罪人的朋友。但是啊，然后括号，上帝派约翰和基督以不同的角色来临，他们的工作都发生永远的功效，所以上帝那括号那智慧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证明他这个他括号那智慧是正确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 Wisdom in person 啊，在人，在某人，在一个人里面的那个智慧，智慧个人化，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啊，在箴言第八章，智慧被描绘成是一个实际的人 ，actual person， 啊，是个实际的人。那这位人呢 ，with whom God created the world， 啊，神跟着他一起创造了世界，也就是说神，神啊跟这位真实的人同在啊，创造世界。同时呢，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神的智慧 is personified。被拟人化，像是一个 woman， 像是一个女人。如果呢，我们想要 live a wise life， 想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哦，想要活出智慧的生命，那这位女人，哦，智慧被拟人化成为一个女人呢，这一位就是我们必须亲自认识的人，哦，我们必须亲自认识她。然后在这里，这里就是讲到马太福音11章18节到19节，耶稣对他的智慧呢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参照，然后呢就提到智慧时呢用他女字部的这个他啊来提，因此呢耶稣就认同自己是在箴言这卷书里头的那个神的智慧。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和17到17节跟约翰福音第1章1到6节都告诉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是 It was Jesus himself who was present with the Father at creation， 是耶稣他自己啊，与父啊同在的，他在场的啊。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那这段经文就讲，那创造的时候呢，是耶稣自己在那儿。然后呢，约翰福音第1章1到6节，那就更清楚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所以呢，约翰是为这位光做见证，哦，就是为这位，哦，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呢，与父神同在的耶稣。所以呢，哥罗西书、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耶稣自己在场，与父同在。正如智慧妇人在箴言书9章1到3节啊，提供他的门徒食物跟茶水，就是提供吃喝 啊，耶稣也是这样提供他自己作为基督徒的食物跟茶水，就是作为我们的吃喝啊。所以呢，他引用的箴言九章一到三节跟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箴言九章一到三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那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智慧妇人在箴言书里面提供自己作为门徒，作为跟随智慧的人啊，跟提供智慧啊给这些人作为必需品吃喝，日常生活嘛，对不对？饮食嘛。那约翰福音六章五三节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也得吃喝啊，耶稣基督他供应我们的吃喝，他自己吃喝他自己啊。简言之，正如箴言他呼召所有的人要变得有智慧，借着进入到创造世界的智慧，跟他这个智慧有关系。也就是说，正如箴言呼召所有的人呢，要借着与创造世界的智慧建立关系而变得有智慧。同样的，福音呢也呼召所有人透过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去得那个终极的智慧，还有福音，还有内住的神的灵。所以在第三段呢，今天呢是叫你反思啊，但这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明白基督教是何等的个人化 ，How personal Christianity is， 哦，何等的 How personal， 何等的个人化，个人亲临。因为基督教啊，最深的秘诀智慧，基督教的智慧的 deepest secret 最深的奥秘呢，不是来自于啊大量的广泛的学习和教育，而不是你看书啊，然后你进神学院而来的，而是透过与一位谦卑的人有 intimate relationship， 有亲密的关系，而这一位谦卑的人是他愿意啊，他愿意把自己跟智慧妇人，跟箴言书里面的智慧妇人来认同，正如同他认同跟所罗门跟古代的君王认同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是所罗门所讲的那个智慧，是所罗门在追求的智慧，也是古代君王在追求的那个智慧，敬畏耶和华而得的那个智慧。所以呢，耶稣他是自己来认同说他就是我们在追求的那个智慧。所以呢，你要明白基督教是非常的个人化 personal， 不是你大量学习啊，大量学习你只是透过老师们，透过报章杂志，透过书籍，你去发展出一套抽象的概念理论，但是呢你这样子不一定能够得到智慧。智慧是你得跟他，跟智慧本身有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智慧本身你要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呢，你得真的这个实质上是有血有肉，你可以吃喝，你可以接触的。这个就是今天 wisdom in person， 这个智慧亲临的啊，道成的肉身，智慧肉身化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翻译成智慧肉身化啊，人生化啊，对对对，智慧人生化，或者说个人化啊。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若你待在天堂，你就会是，如果你一直待在天堂的话，你就会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荣耀的抽象概念。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一页一页翻下来，字里行间里面我看见的是 perfect holiness， 完全的圣洁 in human form， 在人的形体里，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是我们可以接触的，我们可以跟他相交往，我们可以跟他讲话的。我渴望跟你有更近的个人亲密，求你透过你的话，你的 word 大写这个道啊，来对我说话， be real to me， 对我呢，求你对我是真实的， in prayer， 在我的祷告中， Amen。 其实今天呢，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生命里面要有智慧，活的呢是自己活的呢平安喜乐蒙福，但是也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能够带给别人平安喜乐蒙福，那你就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它不是透过字里行间你去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得的，而是你要跟智慧本身建立关系。但智慧本身如果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抽象的哲学、抽象的真理，那大家都是脑袋瓜自己去想。但今天这个智慧呢 in person 变成人，在人里头来了，所以就在耶稣基督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从那个12月15号开始在讲认识耶稣上帝的真智慧的 True Wisdom of God， 我们开始在谈，从智慧来谈这位耶稣他是谁。那在他呢有 Perfect Holiness， 完全的圣洁。但这个完全圣洁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概念，因为你并不知道分别为圣归给神到底是什么。要活一个就分出来跟这世界不同，归给天父，思想价值观什么都要坚持天父，天父的真理的到底是什么你不明白，以至于很多人呢他就是满脑子有信耶稣得永生的概念，但他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哇，人子来呢，人家就说什么，他也是又吃又喝，人家就说他贪食好酒，你知道吗？诶，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贪食好酒？因为耶稣很多跟我们真的跌破我们眼镜真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小事上呢我们觉得随便，但耶稣呢很认真。你小事不忠心，你大事也不忠心。所以呢你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所谓的方方面面不是概念，是很具体的。什么叫具体？我如果现在告诉你怎么游泳，我把那个每一个细节细节化跟你讲，那还不够，必须要你亲自，对，智慧是需要亲自亲身，你要亲身下水去游，那冷暖自知。所以智慧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有亲自这种关系就像我跟你讲怎么烧饭做菜，你也一套理论你也讲得很清楚，但真格的你去做你不一定会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没有亲身，没有亲自参与。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今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应用，怎么让耶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次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不管是一对一辅导或夫妻婚姻辅导或者团体辅导，你知道我们大家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的听众，所有读者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在帮助别人关怀别人，甚至讲道的时候，甚至你在台下听到的时候，你会听的都是很漂亮很美的大道理。但这个大道理的 truth， 这个真理 the wisdom， 这个人生的智慧却不是 in person， 它是很抽象的很遥远的，然后你就知道可是等实质上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你怎么样要把这个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化呢？那你必须要跟这个荣美智慧真理等等这种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的那一位，把它具体化出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你看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呢他坚持神的真理，他也学习跟我们大家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每个人都要经过学习啊、考试啊、认同啊、一些要求啊，他跟拉比在一起，那呢他也从来不叫苦，不像我们啊，我们一考试一要求你，你就说啊，老师我作业可不可以晚交，老师我这个你要求的这个格式我可不要这样照着做。你知道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写 paper 的时候，学校竟然叫我们去真的是在我读一般大学的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丢给我们一个那个 APA 的那个撰写格式，叫我们照着写，你知道吗？哦，我们研究半天也没人教我们啊，那个是所谓的技术方面，就是说什么什么作者名字之后逗点，然后引书名，书名可能要斜体或者要打引号什么的，然后再逗点，然后引的页数要有 P， 然后小写的 P 一点，然后第几页到第几页，比方说1到23， 那如果说231到235，你到底是写231-235，还是231-5？你知道吗？还是231-35？这个都有要求的。但这个叫技术层面，技术层面哈，我跟你讲是死的，就格式啊这种是非常死的东西。而这个死的呢，你不要说我不理他，老师你要求我绿色，要求我这种绿色，我做不到，我也不去管他。哎，你做不到，你可以去参照别人的标准把它拷贝过来，他那个标准拷贝过来的那个绿色，你以后就用这个绿色写下你自己的那一部分嘛。哎，你不这么做，因为你嫌麻烦，因为你觉得这没有必要，你知道吗？技术是训练你，你没得可争辩，训练你一种把你的那种骄傲给你磨损，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就是对的？结果现在有一个在上有权柄，对你有权柄，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然后你就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前几天跟一个小姐妹谈得很晚啊，她就说她现在知道错了，她愿意就是扎扎实实的啊，真的尽情的互动，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玩梗不灵啊。这几年前，好。那我们这样要求你，你几年前你不顺服，你不愿意，现在呢，你就得顺服，你就得愿意。那大家就会认为说，技术的层面为什么要这么要求？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在磨损你到位。你知道什么叫到位？到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知道那个台湾的浴室哈，里面都有那个一个下水道，那个下水孔，这样水呢就会流下去。在美国我们的浴室通通没有那个下水道下水孔，因为美国的浴室，美国是它浴室就是河盖是干的，所以它不允许你水在外面，所以呢它有一个浴缸就是要你站进去，然后呢把浴帘拉起来，然后你有莲蓬头，然后呢就下水洗澡。那台湾早期因为不懂啊，浴缸占空间啊，大家都很穷啊，现在有人有浴缸了，然后呢他就不要你在那个浴室呢搞得湿湿哒哒，这样干的脚踩进来，然后呢就变成湿的踩出去，结果呢你的地板呢都到处都是脚印啊。美国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呢马来西亚就是水都是那个浴室那个水都是湿湿哒哒的，然后站出来呢都得有一个踩脚布把脚弄干，中国也一样。然后你知道你那个浴缸好，那个水的设计它有某种的幅度，要刚好那个幅度，那水全部都进到下水孔，那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就会在某个地方稍微有积水。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水平线它有一定的幅度，比方说要求180度，你没有做到180度，你做到了 179.5 度，那 179.5 度其实差距不大，我们正常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积水的时候就有 0.5 度的差异性出来了。所以标准到位是很重要的。那你说技术层面真的要到位吗？我跟你讲，技术层面就是在训练你标准化，连这么不用你脑袋瓜想，只是一个意志力就像军人被训练要听从，就训练你听从，你都不干，你都不愿意。那谈到那个要大脑思考的部分呢，对吧？大脑思考部分，像我们写报告就是这样，老师要求你的格式、颜色、标点符号等等，这个叫你专业，那个专业的技术层面，你要达标。你要达标呢，不管你是那种头脑很会想的 IQ160、IQ140、IQ120 的人上课都听得懂的人，但是有高低之分的人那个技术含量，不管你 IQ 多少，那个是不需要 IQ 的，就是你就照着做，你就机械式的照着做，训练自己到什么程度呢？我二姐讲毛头鹰，我跟你讲一个人在某一个技术层面某一个动作上，某一本书上，你把它读个9999遍，你把它做到9999次，你就会是那个领域那个技术层面的那个地方的专家。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是死的，勤能补拙，熟能生巧，你就把它自己训练到位，这叫技术层面像我们在学校写报告，技术层面也是一个，你文法不合，这也是技术层面，那要扣分的等等等等。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你的专业内容的层面，就是说你的职啊，这个本职这个品质高不高， 你在这个神学的见解上高不高啊？这个是内容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辅导啊，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会看学生的作业啊，然后我看学生的作业，通常我就看你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内容的部分，你写的这个内容啊，品质好不好？你怎么辅导？你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呢，不应该问，你问那是你好奇，你该问的没有问啊，你不会问循序渐进的问题。你说老师，你好像在背那个你的圣经辅导方法论哦。对对对对，我是在告诉你辅导方法，但是你要用嘛。方法本身我教你了，你懂，一旦你懂了，你要用。那用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就这个就是关于你这个人的水准水平，你的专业的内容水平啊。那水平呢，那当然经验很重要，知识很重要，但是智慧更重要。然后这个呢，就是所有杂七杂八，你的教育啊，你的为人处事啊，你的历练啊，你的日常生活啊，你平常操练神的话啊等等，这些你读人，那你首先要读自己，你要了解自己情绪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你才能够了解别人突然之间为什么这个老婆做了这件事啊，你一直推推推推啊，你可以推到哦五六年前老公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五六年啊，他们之间夫妻的互动如何如何，然后今天突然老婆有某种的情绪，某种的，那都是这样子延续下来的。你要是不能明白这五六年，从他今天突然之间写了这么一件事，或他们两个吵架，你很容易就判断错误，你很容易就辅导错误。辅导就像打仗一样，它是一场 spiritual battle， 是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属灵的征战啊 ，spiritual warfare， 这个属灵的征战呢？的确是你要很有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一种品质的部分啊，是一种道德的层面啊，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跟神的亲密度，那这个别人没办法取代的。但是技术的层面啊，什么标点符号啊，第一段第二段啊，哪里要断句啊，哪里要用什么颜色啊，这个却是死的，是你要接受的。那我就想起来啊，那个姐妹呢，现在我们要训练她，就已经不是技术的层面，因为技术的层面照以前这么几年下来我都跟你讲了，现在训练你的是什么？提升你的内容，你的水准，你的水平品质的部分。那我就想起来岔题一下，但是跟今天有一点关联的，就是有一个同工他在代收作业，代收作业你技术的层面就是你收了你转给我，你收了你转给我。结果呢，他在收的时候呢，因为学生呢没有可能学生忙，学生出差在外旅游或怎么样，他没有带电脑，然后呢交作业的时间到了，他就用手机啪啦啪啦打，打完之后呢就请这个人发了邮件，因为电脑嘛没有附件嘛，没有 Word Office 软件的 Word 文字档嘛，所以他就这样发了之后呢，同工就拷贝转发过来。如果你只是拷贝转发，那在技术层面上拷贝转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呢就进去改了很多东西，加了很多东西他好心的要帮学生减轻他的负担包括这个学生可能忘记写代名啊，结果呢他就加，但是他把两个作业搞错了。那搞错之后他就发信起来，同工就跟我讲说这两个弄错了，张三呢变成李四，李四变成张三。那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啊！我说怎么可能会弄错呢？档案名称，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因为你发过来都是文字档嘛，我没有想到说哇，这个张三会把自己张三的代号写错。然后呢，我就进去看，没错啊，张三的代号他写张三点点啊，他里面所有都写张三啊。那为什么我的同工要告诉我是李四呢？我正在纳闷的时候，他就发信息来解释哦，原来他是把人家的信息拷贝进来。那你拷贝就拷贝嘛，你干嘛还要帮人家多管闲事写上张三，还把他格式全部标准化？那我就想起来发生了一件事，然后那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求学生到位学生做不了，然后学生做不了，当然他那里有话抗议呢，那我的同工就得帮他做，所以呢他做，因为他如果做不到位，老师我这边就会不断的要求学生要到位，那学生觉得很烦就跟他反映，那他就为了避免学生烦，他为学生好，他就帮学生做，然后呢他也 避免我一直要求学生，我这边也会很烦。所以呢，他把学生该做的那个技术层面他做了，那这个都是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呢，这个我的同工很忙，没有帮对方做，对方呢，那我一看这个不合标准，我就跟他讲说你的颜色不合标准，对方就不高兴啊，就写了我说啊，对不起哦，我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就道歉。那我道歉完之后呢，对方就觉得说哦，原来是我不知道，然后就讲什么啊，同工很怕我啊，不敢跟我同工啊什么，反正就上纲上线一堆事情。然后那件事情呢，就引发了更多事，更多事就引发更多事，更多事就引发更多事，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啊。最后呢，我跟你讲，最后你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你知道叫什么叫寒蝉效应？最后就是在讲性专题的时候之前，我崩溃。我是这种为了施工着想，为了因为我们施工得透过你们，我只好忍气吞声的人。然后我也真的说好忍吧，但是忍完之后，我这里呢开始过了两三天，大家都很好的时候，换我不好了。我就会到神面前，我就觉得说我这样要求你标准，你们为什么像我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神学生神学院一样，为什么要求你们呢？你们都一直在拉低降低我的标准。所以这次我就跟这个小姐妹讲，你祷告，你真的想参与，因为我们现在要把施工交出去，我们在中国物色一对，我觉得这对传道夫妻生命还不错我们真的想栽培他们，我们想让他们物色一些人一起同工一起做，因为以后可能再来个新冠状或者是啥啥啥的，可能或主接我回天家，那除非那我们就不做了嘛，对不对？那你们那地就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如果真要做真要做，我们得找人有心的人去承担去接棒。然后这个小姐妹就是说她愿意呢，她说老师我不拿钱，我说不不不，我们会给你们基本的生活费那不能让你不吃嘛，对不对？基本的生活费是要有的然后呢怎么样建立一个团队去监督，因为你们拿了工资，那你们偷懒怎么办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在等于是招聘，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如此这般那地去注册一个公司，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有智慧进行。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她不拿钱，我说不不不不，我们牛在草场上踹草的时候不可容出他的口，工资是肯定要给的，跟现在做义工是不一样，因为我已经整个抽出来了我可能会添加，换你们去做，那你们要养生，你们要认真，是你们自己对上帝负责，但同时也要让你们能够有饭吃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我就跟他讲，我说技术的层面你到位了，品质的部分，他说老师你帮我，你手把手带我，我手把手带你，你能听吗？他说能。那你顺服吗？顺服。好，那我就愿意带，否则我才懒得带你。凭什么我这个师父你不认我为师，你不听，然后我就要把我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教你。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花了六小时，对对对，那天我跟他为了他的婚事，我们真的谈到我凌晨，从十一点多十二点吧，谈到我凌晨六点了对对对，我就一夜没睡。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花半小时跟你讲话，我花半小时跟你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花半小时在我的同工，比方说百合师母身上，我就没有办法花半小时在比方说我的室友身上，因为我一天时间精力能量情绪都有限。好，所以呢，当我们要求的时候你必须要达标，那问题就是我就问他你能够听从吗？你能够顺服吗？他说能。那为什么以前不能以前悖逆嘛。那为什么要求你这样，就是因为技术的层面要求你，你必须要顺服。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谈到过去，他就说老师我们不要提过去了过去他们悖逆不要记那些不好的。我说对对对对，我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辈子想起来不管任何人跟我讲什么，我想起来的过程我们相处的时候可能真的也有磨合期但我想起来的都是正面的，我这一辈子想起来都是正面的。有我高中的老师，我初中的老师许丽梅老师、陈旭梅老师高中的许佳琴老师大学的林一丽老师她信耶稣，她现在也 得了渐冻症在台北，请大家为他祷告，我的大学英文老师啊，那时候都是我不信主的，不过还好感谢主，后来我信主我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徐老师后来也信主了，徐立美老师，我初中老师。那我信主以后我想起来都是正面的，何哥、何长老，我家楼上的，以前在台湾，何姐、何哥的姐姐，陈妈、何姐的婆婆，哇，好有智慧，很疼爱我。还有呢，崔牧师，这些都是我想起来脑袋瓜都是正面的啊，他们都何哥还在，陈妈回天家，崔牧师也回天家，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牧师。然后剩下呢是谁，就是百合师母。对，我想到他们都是好的，我没有那些不好的在脑袋瓜里面。然后呢，我这个小跟班小姐妹就说要想好的。然后她在听我讲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用 FaceTime， 她看着我，我想她是很认真在讲，她也知道当我在谈到过去那些 TOS RTS 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伤害的。那我就讲，后来我就跟这一次这个同工讲，我说你为什么要帮他们改颜色呢？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加名字？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做这些呢？你很好心帮他们做，但是这是他们学生当尽的本分啊，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多走一里路做呢？他如果来不及教，他如果出去旅游，他如果出去怎么讲加班，那他就请假，这是他家的事情吗？那为什么 要把这难担的重担丢给你，让你来帮他们做呢？然后你做匆忙中，你把张三想成是李四，所以你进去他们的那个邮件通通加入了张三，那应该是张三，你就通通加入了李四。我当时我就跟他讲，那正如同我跟这个小姐妹讲的是一样，我在如此这般那地这么几十年下来，我感到这些我手把手用生命在带的人，其实他们是把我拼命往下拉，他们并不是要把我往上拉。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个同工面质，我说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做，这是他们的本分，我知道你很好心，你想帮他们忙，那你帮错了，这不是仅仅说啊，你迷糊搞错，这是有一个根源问题。你说哇，老师你对你的同工要求这么严，对，我就要求这么严，因为我不是只是让他们做我同工，我是要做他们的朋友，我是跟他们真的是 buddy buddy 组内的亲姐妹那样是好朋友，是我们可以彼此把对方推到上帝面前了。所以我就说你应该是我在地上看得见的 Parakletos 这个字如果不懂的话去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Parakletos K-L-A 长音 T-O-S 看得见的，就是说你应该是站在我旁边把我推到基督那里的，我犯罪你来质疑我，我伤心你来鼓励我，然后呢我漫不经心你来责备我，然后呢我掉以轻心灰心沮丧你要提醒我天上那荣耀的目标就属灵同伴应该是这样子的，把你往基督方向带，对你的罪呢毫不留情，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不定你的罪，但是我爱你，我不定你的罪，但我也必须论述处理你的罪。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在如此那般这般那地的百姓，我做到最后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一直在把我往下拉，我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他们都觉得无所谓，作业到比方说到期日他们就就这样来跟你吵，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太忙了，我们叫不出来，搞得你一直要延，你在威敏你敢这样去跟学校老师说我们太忙了，我们做不出来吗？我告诉你，我们学校老师真的，我们就有一个一对夫妻，他们从台湾去读书，那这个弟兄这个丈夫后来就跟我分享，他说那阵子呢他家两个孩子一直生病忙得天翻地覆的，结果呢他的报告他就没有办法交如期交，他就去跟老师求情吧，老师真的很同情他，知道说你们神学生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你也不错哈，你真的是很顾家，不会因为读书呢你就把老婆老孩子都抛在脑后都不管人，在那边死读书那你这样也很自私对吧这是我讲的，你这样很自私，这是我家的，然后呢你这样顾到尽你的人生责任对，这个我很佩服所以呢家庭责任很多，工作责任，因为有些神学生还要赚钱你知道吗，边读边赚钱边工作，还有呢 你要交作业。他说我真的是蛮同情的， however 然而，然后这是你的责任，我不能对你开这个先例，我不能说哦好我允许你晚交，因为全班如果有50个学生我同意你晚交，我把一个标准同样的标准要求大家，就像闯红灯啊，我们这里闯红灯要罚款，以前$250，现在不知道罚多少我不知道，然后开点数啊，以前是3个点扣3个点，现在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我把车卖了我没车了。好，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闯红灯违规者罚，但是跟我李老师有关系的可以不罚，我能这么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它就不叫法规了，它就是谁跟当局者有关系，那谁就不用罚。那你能这样去要求威敏吗？说老师，因为我比较乖，我比较长得漂亮，我来勾引你啊，你跟我上床吧。你说啊，老师，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这不就是外面的人做的事吗？没有上帝的人做的事吗？你今天把没有上帝的那一套，你搬到教会来，你搬到神学院，然后你就是，所以我就跟这小姐妹讲啊，哇，你们都是想把我往下拉，拉的那几年，哎呀，我自己内功又不够，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整个脾气就发了，我就觉得哇，讲3遍，讲7遍，70个7次，真的人要崩溃。然后呢，这些学生还一副就是你的问题，你脾气不好，你外来的，你不了解我们。哎，真的啊，那个什么木头的那个，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他跑去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助教讲啊，就是说啊，老师，嗯，我们如此这般这地是这样的啊，你要顾虑到我们的文化啥啥啥的。哎，当文化跟神的标准要求没有起冲突的时候，你这样讲，当然我们要考虑。但是当文化跟要求起冲突的时候呢，那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们啊，给我们盖一顶帽子，就是我们不尊重你的文化？哎，你考试作弊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吗？你做这个做那个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吗？这个是道德，这是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那真的是从，不好意思哦，从2011年真的最高最高到达2017、2018，我真的觉得啊，那已经是我的内功全部被耗尽，真的就是拼命把我往下拉，标准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降低。哎呀，这就是我的问题嘛，谁叫我那么看重情感呢？看重情感讲好听一点就是我爱你们啊，讲难听一点呢就是我不爱你们，所以我妥协，我为了自己的好处。然后现在竟然呢，连这些所谓的我认为比较属灵的成熟者也是这样来跟我闹，哎呀，我真的是要崩溃。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同工讲，我说他们都一直在把我往下拉，难道你也要把我往下拉吗？我们这几年我们不是都彼此在推对方到基督那里吗？然后呢，那天呢我就很难受啊，然后呢，因为这几天都真的是凌晨3点多、4点多、5点多、6点多才睡，我就火了，我跑去上帝面前，然后就问自己，我有问题吗？为什么这件事情别的老师都不生气，就我生气？为什么别的老师就无所谓，我就那么在意？我真的有问题吗？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每一次当我怀疑我自己定罪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有那种模式出现，就开始往下掉，然后就跑到上帝面前自怜抗议，就觉得说算了不干了。为什么？反正坚持你的标准没好处嘛，对不对？降低你的标准呢，你 happy 我 happy， 你们这些学生 happy， 我这个老师也 happy， 反正你来上课嘛，你只要交了钱就好，钱进到机构就好，至于我能不能把你训练到位无所谓。我就心想，你们如此那般那地的百姓啊，你们这些啊，这些马来西亚的，我真的很生气耶，为什么那个高标准你们都不遵守，然后你们就一直用人情要求我们破例，然后破例到最后呢，变成我跟我同工两个人吵架窝里反，当然没有吵了，我只是在跟你讲说我们之间开始就有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要面子，然后我要担心他生气。然后呢我的同工呢，我们毕竟都是有神的人，我们都不想降低这个标准，所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来说，是他扮演弥赛亚，是他不对是他不应该，他没有跟我同心坚持同样的标准等等。那我又觉得说啊，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今天不是用金钱的回应， 他如果那边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堆的理由的话，我就会觉得啊，算了，我不想做了。我就心想，我干嘛这样子为神国去培养这些人啊？就让别人去培养吧，反正别人呢标准很低，那这世界呢大家就凡夫俗子，就在地上和稀泥吧。有时候想到这里呢，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跟主耶稣越近，虽然啊，你不是完全的，但是你最起码要尽最大所能。而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真的是跟耶稣很近的时候呢，你会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他才不要得别人给他的称赞。我跟你讲啊，人们对我的称赞是褒贬，褒跟贬。那我想吧，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好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了。三分之一的人呢，啊，可能他们个性啊跟我比较近啊，哇，他们就挺我。啊，三分之一人呢，啊，很讨厌我这种个性。如果你是爱面子人，你就很讨厌我；如果你是那种讲话非常温柔、顾到别人面子人，你就很讨厌我；如果你是那种言行举止啊之间呢非常的温柔的人，你就很讨厌我。如果你喜欢你喜欢香蕉的人，你就不一定喜欢我，因为我不能吃香蕉。你喜欢香蕉蛋糕的人，你一定会讨厌我，因为你做香蕉蛋糕我不吃。如果你喜欢胡萝卜蛋糕，然后你做胡萝卜蛋糕给我，我也不吃啊，那你一定会讨厌我。意思就是说，物以类聚，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格调的人。就像我以前从前讨厌小家碧玉的人，我现在不了啊，但是。这是被神对付过后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警醒。好，所以三分之一跟我同样格调的这种调调的人会喜欢我，三分之一会讨厌我，而这个很公平。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想要得所有的人对你的喜欢，有些人就是讨厌你，不为什么，就算你对他也讨厌你，不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跟你不是同物以类聚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我可以接受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一呢？另外三分之一，我讲的就是讲信耶稣的人了。我讲的是信耶稣的人，我不讲不信耶稣的人了。另外的三分之一就是，他们可能会喜欢我，也可能不喜欢我。但是假以时日，给我时间，他们会喜欢我。他们不会听别人的谣言，然后就把我定了死罪，或听了别人谣言，但是跑来上我的课之后才发现，哇，李老师好可爱哦，然后就改变观点，会喜欢我。为什么？因为那三分之一的人里头有圣灵，他们顺服圣灵，他们选择真理。所以呢，当他们选择真理的时候，他们发现，哎，我其实不是像人家讲的那样，我其实就是在真理上我是往前走，我站在真理那边，他们也选择站在真理那边的人，他们就会选择喜欢我，哪怕别人说我怎么样。而这三分之一是因为他们爱主，所以他们能够爱我。所以世界上我们真的三分之一的人，你根本不用努力他就很喜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有三分之一，你再怎么努力他也不喜欢你，算了，别管。剩下我们要努力争取的就是那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你怎么去争取呢？你就好好活，活在上帝的面前。他如果有神的灵，他如果爱主，他自然会喜欢你。他如果不喜欢你，他没有圣灵，他自然就讨厌你。我曾经在不同的国家到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对啊，一刚开始人家一听我在那 B 城市啊，西斯姆的神学院啊，我一开口一讲课，你知道那个五十多岁当年他就是那种眼神看着我啊，他后来自己当着全班面站起来跟我道歉了。他说我一听李老师开口，一听那个腔调就说，哼，那边的人，哼，那边的人，你知道吗？我对他心里就有论断，能出什么好东西？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海峡那一头能出什么好东西？然后呢，没有想到上课一天下来他就改观，第二天他自己认罪，他来告诉我，第三天。所以呢，我就想马来西亚也是啊。第一天呢，我去讲课，哇，每一个人就是绷得很紧，那种双手插在胸前，对我那种好像很敌意一般。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手放下，头点了，甚至还会往前，然后还会对我讲话，微微一笑。我就讲嘛，那是因为你们这三分之一，你搞不清楚状况，你被别人蒙蔽，然后最后呢，你发现了，然后你根据真理的灵，你判断，你发现，嗯，这个老师他爱主。 你认为我爱主，不是我说我爱主，是你判断，你觉得这个人不错，你才会喜欢我。那现在就问题来了，这三分之一的人里面一定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讲吗？一半一半好了，公平起见，有人真的会被你说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爱主，他觉得。那有一些人呢，他里面不爱主，你再怎么说他也不爱主，你再怎么说他已经先入为主，你再怎么说他的标准跟你不在同一条线上。当他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不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他一定会这么想，老师你干嘛呢？你干嘛这么要求我们标点符号呢？我跟你讲啊，我有一次真的很故意的把一句话讲得很长很长，然后呢那个听的人都听得好累。比方说耶稣，我现在念一个啊 很长的句子哈啊给你听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你若不吃人子这血，不喝你知道我中间不断句，你会疯掉。我在讲，我在背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这个在你来听已经很熟悉的经文，但听起来你会很累。但我如果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你知道我在每一句里面，我停下来就是逗点。那当我这样要求学生的时候，学生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你讲了一长句，你不逗点，你没有标准符号，很累的，你知道吗？然后你以为我看得懂啊？我看得很累的，你知道吗？那如果我已经看到三个麦，情绪都要上来呢？那你想要这样在老师那里拿高分，你大概就拿不到。虽然我不用高分来评估啊，我通常就你交作业你就满分了啊，除非呢你有打字的错误啊、文法的错误啊等等。那打字错误我也会打字错误啊。我很急的时候我打完我通常都不看一遍，啪送出去，然后才发现哎，你到底在讲生命疑问号。那人家就讲说哎，老师什么叫你到底在讲生命疑问号，而原来生命我打成 S 然后 M 什么什么出来，就是第一是什么，第二是生命，我呢抬都不抬就选一啊，我应该选什么我不是选生命，但我就选了生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都是我打完字之后，我学生的本分，我应该看的，我发信息给别人，我应该重看一遍。但是因为我漫不经心，因为我赶集或什么的，如果真的我赶得很急，那我没话说。但是作业你发出去给老师之前，是你的本分，这个就是技术层面，你应该去检查，然后你不检查。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觉得这个无所谓，漫不经心。那我请问你，在小事上都可以无所谓，你真的觉得你在大事上你会认真吗？在神的诫命上，智慧，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做到位，做得容神一人，做到位。你只能在大事上到位，小事不到位。然后神说，哎，不是我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不可能忠心，虽然你认为你在大事上忠心了。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要用出来的，方方面面的，是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很 detail 很详尽的，很 actual 很精准的，很实在的，不是一种 abstraction 一种抽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凯勒说，主耶稣如果你待在天上，你就会是荣耀，但是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福音书里面把这个神的荣耀的抽象呢，把它字里行间，把它 in person， 这个智慧在人的形体里有形，这样讲好，有血有肉，就变成活过来是真实的了，它再不是抽象的概念了。你看到那些法利赛人，然后那个圣殿里面啊，在那叫卖，你敢说什么？你顶多就变成愤青，你顶多写文章批判，你不敢站起来反对，为什么？但耶稣站起来反对了，他拿起鞭子来啪啪啪，他难道不知道他得罪了宗教当局吗？他难道不知道他会被人家排斥吗？但他还是坚持他当坚持的，不是吗？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跟那个税吏跟那个妓女一起吃饭一起喝水一起讲话，然后呢，耶稣竟然跑去，就人家说哇，你这个贪食好酒，你明白吗？那他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 不像我们呢、啊，我们在跟妓女讲话的时候还一副高高在上定了别人的罪，还觉得说啊，主啊，他很可怜，你救他吧，你看他这个妓女的行业，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你如果知道智慧是这样的话，我想你圣经辅导学习会学得很好，假以时日你去学习吧。为什么？因为内心啊，我们内心的那些动机那些欲望真的是见不得人很多啊。你看看所有那些学辅导的这些人，他们写作业写到最后都什么我要认罪悔改。他写他自己应该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他知道了。你如果看不透自己内心，你怎么去辅导别人呢？你明白吗？所以我每次呢讲道也好啊，我们都很会在字里行间那种高调，但我们没有办法在字里行间呢 inform in person， 没有办法道成肉身，肉身化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肉身化，我们对话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觉得标准可以不用那么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同流合污。如果我今天做错呢，最好你别来骂我，最好你说啊，我知道你很难，或甚至你赞成我这么做。那如果今天你做错呢，有人不赞成你，那有人说哎，你这样做不对，我告诉你，你恨死对方了，甚至对方呢就会被你排斥在外，然后把它定为异端，在如此这般那地就是这样，然后甚至在整个公会整个宗派里面传封杀。所以呢逼城市当局的这些自己觉得自己直接是西斯姆教会毕业的人，就对那偏远的二线三线城市的人说不准转发，不准转发李老师的结成为主，不准转发他的录音。哎，想起来你干嘛？因为你自己不喜欢我，你就禁止别人喜欢我。你干嘛呢？你自己不要听智慧的言语，你就禁止别人去吸取智慧的言语。其实我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我说过我可以把我自己抽离来分析我自己。如果今天你不喜欢唐崇文牧师，你就禁止别人去听唐崇文牧师，我也同样讲同样话。你干嘛？你不听唐牧师在分解真道，但是唐牧师分解真道别人要听啊，你干嘛拦阻别人呢？啊，这个就是神说的嘛，天堂的门你自己不想进去，你也拦阻别人叫别人不进去。那你知道追根究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只有抽象的教义、真理、荣耀的概念，你没有 in person 人的形体里面亲临肉身化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神，那个跟基督有真实的亲密交往。其实跟神亲密的交往，透过耶稣跟基督有亲密的交往，这个是自己，你知道吗？比方说百合师母跟我是好朋友，你没有办法取代百合师母对我的认识。为什么？因为百合师母是他自己跟我们多年以来这么十几二十年下来，你没办法动摇，你没办法震撼的。我的里面我有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所有的罪，我所有的好，我所有的悲哀眼泪痛苦除了上帝，他已经是在人世间比较知道我的人了。你想要比较知道我，那你得花时间跟我在一块。我想要比较知道你，我也得花时间啊。我如果不花时间跟你谈一个晚上，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最近的变化？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婚事你面临的压力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啊，基督教真的是 how personal， 何等的个人化，何等的 in person， 亲自这两个字。主啊，我们缺乏的就是亲自这两个字，我们只有抽象的概念。我们想要去所谓的，我小时候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极乐到底是什么我没有概念，只知道人死如灯灭那我不要如灯灭，那我就要做好事，我才能从第十八层，从最下面一层渐渐的往上挪到第一层，以后呢循环，我可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不会变成猪啊牛啊马啊。但是你来了，你实质上让我知道什么叫极乐，什么叫做千禧年，那种最极致的喜乐，就是当我看见别人他真的往你方向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就觉得哇，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我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有福，这个人好有盼望。 我们就不会像别人说啊，这个人一点盼望都没有，啊，这个人该死。主啊，你真的把那实质的真正的很实际的很详细的很精准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点点滴滴你都让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来，你亲自来，你亲自带来这一切。因此为着这要来的圣诞节，我欢喜，我快乐。我欢喜快乐是因为有了你，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很多东西脑袋瓜想的，脑袋瓜里面的，我知道怎么去把它表述出来。表述一次不到位，好，第二次，第二次不到位，第三次，第四次，终有一天，主啊，我可以表述到位，我可以把你做工在我里面的恐惧战惊把它做出来，把我得救的里面的那个做出来，做出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是因为你的灵在我里面，你的智慧在我里面，你的福音，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使我有生命，使我成为神的儿女，你已经放在我里面，而这一切都是你主动来跟我建立关系，你主动伸出手来，你主动在茫茫人海中你寻见我，你向我伸出手啊！你伸出手，其实我从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听闻有你，但我并没有立即回应你，但你仍然没有放弃。而大学的时候听到人家谈到你，你还在接触我，但我不把你放在心上。直到历史上的某一天，我到美国读书，你借着那些人啊，那一个月我也把你抛弃，我也觉得我只是想利用你达到我在美国读书能够考试通过的目的，但是你仍然没有死心。 Somewhere, somehow, someday, 直到历史上的某一天，不知道怎么了，你亲自就让我真的拥抱了你，我亲自遇见了你，因为你自己亲自让我遇见你，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恩典啊！想到这个恩典，主啊，数算不尽，真的巴不得普天之下所有人都遇见你，巴不得普天之下所有人都得着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愿主你自己继续透过你真理的道记载在圣经，借着那些向你忠心的那些凡夫俗子，借着散布在世界各地那些弟兄姐妹，你透过他们去接触到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借着他们去更坚固已经认识你的但是还在成长道路上摇摆不定的婴孩，求你使用我们这些被你触摸到的人来触摸那些你想触摸的人，好让更多人得着你给我们的好处，以至于这个世界在你来之前会有更多的人向你在小事上忠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你会对我们说，请进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到那时，主啊，就如同我今天所讲的，我们真的愿意一切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被杀的羔羊。阿们。